金铠甲凝视着，目光带着那种深思之色，就仿佛这一生从未见人流血一样。老太婆不停的颤抖，也不知是因为秋凤屋这种神奇的掌力，还是因为那骨头碎裂的声音，她突然恐惧的像一个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孩子。秋凤屋一把揪住了老太太苍苍的白发，用力拉了下来，带着老太太的脸皮一起的拉了下来，露出了另外的一张脸，一张瘦小蜡黄但却十分年轻的脸。秋凤舞冷冷的看着他，怎么，你是新来的？那个人点了点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这个人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我听说过。
那么你就该知道，我至少有30种法子可以让你后悔为什么要生下。
这个人勉强的点了点头，脸上已无人色。
所以你最好还是说实话。
我说
你们来了几个人？
六个。
都是些什么人？
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
他们人在哪里？
就在山那边等着我们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又听见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，
他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。秋凤舞已转过身，没有再看一眼。秋凤舞傻人从不再多看一眼，金铠甲却还在凝视着地上的鲜血，突然说道：哎呀，我已经6年没有杀过人了。秋凤舞看了他一眼，6年的确不算短。我13岁时开始杀人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啊，杀人是件令人恶心的事儿。
秋凤舞听到这儿叹了口气，
哎，只不过那还是比被杀好些。
金铠甲忽然抬起头盯着他，
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来杀你的？
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跟他们一样的事儿。金铠甲还想再问，已听到双双的声音。
你以前做过什么事啊？
双双倚着高丽的肩站在阳光下，高丽的脸色苍白而紧张，但双双的脸上却带着比阳光还灿烂的笑容。秋凤舞从来没有想到双双现在变得如此美丽。世上又有什么比欢愉和自信更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美丽呢？秋凤舞此时不知怎么回答方才双双问的话，双双却又在问：
我刚才好像听见你们在说杀人。
秋凤舞终于勉强的笑了笑：
我们刚才呀在说故事。
哦，故事？什么故事啊？我最喜欢听故事。
但是哎，这故事却不好听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这故事中啊有人在杀人。双双脸上似也有了阵阴影，凄然道：
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要杀人呢？
秋凤舞缓缓地说道：
这也许只因为他们若不杀人吧，别人就要杀他们。
双双慢慢的点了点头，神色更凄凉，突然又皱了一下眉：
这里怎么有血腥气？
金铠甲往前迈了半步：
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呀杀了一只鸡。
住在山林中的人家家都养鸡，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长途跋涉拿鸡蛋到这种地方来卖的。无论中了什么样的毒，从嘴角流出来的血也不可能立刻变成黑的，更不可能在毒发倒地时还能将每个字说的是那样的清楚。这并不是因为7月15杀人的计划有欠周密，这只因定计的人从没到过这偏僻的山林， 只因来的这两个人还是第一次参加杀人行动，而他们遇到的偏偏是丰富经验的老手，何况这次行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失败，后边还有四个人，真正可怕的是那四个人。饭总是要吃的，裘凤吴反而吃的特别多，这一顿吃过后，下一顿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吃的。他希望高丽也多吃一些，但高丽却一直看着双双，目中充满了忧虑之色。他显然有很多话要问裘凤吴，却又不能在双双面前问出来。饭桌上只有双双是愉快的，知道的越少，烦恼忧虑就越少，所以有时无知反而是幸福。这时双双突然问道，
哎，今天你们怎么不喝酒了？
裘凤吴勉强的笑了笑，只有真正的酒鬼白天才喝酒。
你们不是真正的酒鬼？
幸好还不是。双双垂下了头，突然轻轻的说道，
如果是喜酒呢？
这句话裘凤吴听着心里好像突然被刺了一阵。喜酒，他们起飞本在等着喝高丽的喜酒。他抬起头，他发现高丽的手在颤抖，一张脸已苍白如纸。没有喜酒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血。也许是别人的鲜血，也许是自己的鲜血，流不尽的血。你手上只要沾了一点血腥，这一生就永远要在血腥中打滚。裘凤吴正在喝汤，只觉得这汤是又酸又腥，就好像血一样。双双的脸上却也泛起了红晕，幸福而羞涩的红晕。他垂下了头，轻声的说道，
刚才他已跟我说了，他说你们已都知道了。
裘凤吴茫然道，我们都已知道。双双红着脸默然道，
我以为你们一定会恭喜我们的。
恭喜恭喜恭喜呀。
他只觉得嘴里满是苦水，吐也吐不出来，是吞也吞不下去。他知道高丽心里一定比他更苦。这时双双说道，
既然有事值得恭喜，你们为什么不喝杯酒呢？
高丽突然站起来说道，谁说我们不喝酒啊？啊，我去拿酒去。
双双笑了，今天我也想喝一点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开过心。
高丽说道，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高丽虽然站起来，但身子却似已僵硬。院子里的尸体还没有葬埋，正在阳光下逐渐干瘪萎缩，追杀他们的人已经在路上，随时随刻都可能出现。双双平静幸福的生活眼见的就要毁灭，连生命都可能毁灭，可是双双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高丽只觉得面颊冰冷，眼泪沿着面颊慢慢的流了下来。裘凤吴实在不忍再看高丽面上的表情，也不忍再看双双，他生怕看了之后自己会哭。金铠甲一直吃着饭，一口一口咽下去，突然放下筷子站了起来。
我出去一趟。
裘凤吴道，
你到哪里去啊？
其实他根本不必问的，他当然知道金铠甲是要去为他们挡住那些人。
我出去走走。
裘凤吴说道，
哎，这么的，我们一起去。
双双
好像似乎听出了什么，你们要出去？酒还没有喝呢。
裘凤吴勉强笑道，
哎，酒啊，酒可以等我们回来再喝呀，我们去找一些新鲜的竹笋来烧鸡。
高丽突然笑了笑，淡淡的说道，你们不必去了，竹笋啊
倚在院子里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出奇，平静的可怕。秋凤梧回过头，一颗心也立刻沉了下去。有四个人已慢慢的走入了院子，阳光灿烂，百花齐放，多么好的天气啊！第一个人慢慢走进来，四面看了一眼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。”这个人的脸很长，就像马脸一样，脸上长满了一颗颗豌豆般大的疙瘩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这些人天生就带着这种凶相，他就是这种人。院子里有个树桩，他慢慢的坐下来，噌的一声拔出了一把沉重的鬼头刀。他就用这把鬼头刀开始修他的指甲。37斤重的鬼头刀在他的手里轻的就像柳叶一样。高丽认得他，这个人叫毛湛，是7月15的组织中杀人最多的就是他。他每次杀人时都已接近疯狂，一看到血就完全疯狂。若不是因为他已到了滇境去杀人，上次刺杀百里长青的行动一定也有他。第二个慢慢的走了进来，也四面看了一眼，低低的声音说道：“哦，好地方，能死在这地方真不错。”这个人的脸是惨青色的，看不见肉，鼻如鹰钩，眼睛也好像专吃死尸的秃鹰一样。他手里提着把3根剑，剑光也好像他的脸一样闪着惨青色的光。他看来并没有毛湛凶恶，但却更阴沉，阴沉有时比凶恶更可怕。院子里有棵榕树，他一走进来就在树荫下躺了下去，因为他一向最讨厌的是阳光。高丽不认识他，却认得他的剑，阴魂剑。此人姓麻，叫麻风。7月15早已在吸收这个人，而且花了不少代价，他当然是值得的。他从不轻易杀人，甚至很少出手。可是他要杀的人都已进了棺材，他杀人时从不愿有人在旁边看着，因为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用的法子是太残酷。你若要杀一个人，就得要他变作鬼之后都不敢来找你报复。第三个人高大，有点臃肿，但脚步很轻，比猫还轻。高丽当然也认得这个人是丁干。他慢慢的走进来，四面看了一眼，悠然道：“好地方，真是好地方，能在这地方等死，这福气真不错。”他也坐了下来，用手里的弯刀修胡子。他跟毛湛本是死党，一举一动都在有意无意间模仿着毛湛。若说他这个人还有个朋友的话，那就是毛湛。第四个进来，这个人看来很斯文，很和气，白白净净的脸，胡子修饰的干净而整齐。他背负着双手，施施然走了进来，不但脸上带着微笑，眼睛也是笑眯眯的。他没有说话，身上也没有兵器，他看来就像是个特地来拜访朋友的秀才。但高丽和邱凤梧看见这个人，却突然觉得有阵寒意自足下升起，好像这人远比毛湛、麻风、丁干加起来还要可怕的很多。因为他们认得他，他就是7月15这组织的首领，幽冥才子西门玉。高丽在这组织已待了3年，但却从未见过西门玉亲自出手。据说他杀人很慢，非常慢，
据说他有一次杀一个人竟杀了两天，据说两天后这个人断气的时候，谁也认不出他曾经是个人了。但这些当然只不过是个传说，相信的人并不多，因为他实在太斯文太秀气，而且文质彬彬温柔有礼，像这样一个斯文人怎么会杀人呢？现在他还在笑眯眯地站在院子里等，既不着急也没发脾气，好像就算要他再等上三天三夜也没有关系。但高丽和邱凤吴却知道现在他们已到了非出去不可的时候了。他们对望了一眼，邱凤吴悄悄地从墙上摘下了他的剑，高丽慢慢地从墙角抄起了他的枪，双双突然说道：外面又来人了，是不是你们请来喝喜酒的朋友？高丽咬了咬牙：他们不是朋友。
不是朋友？那是什么人呢？
是强盗。双双脸色变了，仿佛立刻就要晕倒。高丽心里又是一阵酸楚，轻声地说道：我叫大象，扶你回房，歇一歇。我呀，很快就会将强盗赶跑的。
真的很快？
真的。高丽勉强忍耐着，不让泪流下来。他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骗双双，也许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毛战还在修指甲，丁干还在修胡子，麻风躺在阴凉下连头都没有抬起。在他眼睛中，小五和高丽已不过是两个死人而已，但西门玉却迎了上去，笑容温柔而亲切，微笑地说道：
哈哈哈，你们这两天辛苦了。
邱凤吴居然也笑了：
还好。昨天睡得好不好啊？
我们倒还睡得着，吃的也饱。
西门玉又笑了：好，好啊。能吃能睡啊，这就是福气了。上次我给你们的银子，你们花光了吗？
还有这么一点点。西门玉听这句话笑了：
当然还有。我早就听说呀，百里长青是个很大方的人呢。
邱凤吴接着他的话说：不错，他给了我们每个人呐5万两，想不到救人比杀人赚的钱还多。
西门玉点了点头：哦，这倒提醒了我，我以后只怕也要改行喽。
那现在呢？
现在我还想免费杀几个人。
邱凤吴叹了口气：哎，我本该啊也免费杀个人的，只可惜他的皮太厚了，我也啊懒得费力气。
哦，西门玉点了点头：你说的是丁干。我只奇怪皮这么厚的人，这胡子是怎么长出来的？
西门玉笑了：
他的确厚颜，的确无耻，而且还杀了两个伙伴。你猜我要怎么样的对付他呢？
邱凤吴摇了摇头：
这个我猜不出来。我准备啊赏给他500两银子，因为他总算活着回去将你们的行踪告诉了我。
他笑了笑，悠然地说道：你看啊，呵呵，
我赏罚是不是一向公平的很呢？
邱凤吴说道：
的确公平的很。这时西门玉突然叹了口气：唉，我知道你现在陪我聊天不过是在等机会杀我，我始终认为你是最懂得怎么样杀人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实在替你惋惜啊。 秋凤舞往前迈了半步。
你想知道什么？
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在这里等着我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带着个女人走路嘛，总是不会太方便的。这女人偏偏又是丢不下的。
西门玉一转脸，他突然向高丽笑了笑。
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
高丽冷冷说道：“
对极了。”
西门玉往前迈了一步。
久闻嫂夫人是位天仙般的美人呐、啊，你为什么不请出来，让我们大家见一见呢？”
高丽冷冷的说道：“他只见人，不见你这种。”
这话刚说到这儿啊，高丽突然身子僵硬，声音立刻嘶哑，
因为他听见了双双的脚步声。